亲爱家人，大家好，今天我们要一起来读约翰福音19章31到42节。犹太人因这日是预备日，又因那安息日是大日，就求比拉多叫人打断他们的腿，把他们拿去，免得失手当安息日留在十字架上。于是兵丁来，把头一个人的腿并与耶稣同钉第二个人的腿都打断了，只是来到耶稣那里，见他已经死了，就不打断他的腿。唯有一个兵拿枪扎他的肋旁，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。看见这事的那人就做见证，他的见证也是真的，并且他知道自己所说的是真的，叫你们也可以信。这些事成了，为要应验经上的话说，他的骨头一根也不可以折断。经上又有一句说，他们要仰望自己所扎的人。这些事以后，有亚利马太人约瑟是耶稣的门徒，只因怕犹太人，就暗暗地做门徒。他来求比拉多要把耶稣的身体领去，比拉多允准，他就把耶稣的身体领去了。又有尼哥底母，就是先前夜里见耶稣的，带着没药和沉香约有100斤前来。他们就照犹太人的殡葬的规定，把耶稣的身体用细麻布加上香料裹好了。在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有一个园子，园子里有一座新坟墓，是从来没有葬过人的。只因是犹太人的预备日，又因那坟墓近，他们就把耶稣安放在那里。正月14日黄昏的时候，是耶和华的逾越节。在出埃及记里面讲到，逾越节的羔羊就是在神击杀埃及各家长子的那一夜，神吩咐以色列人在埃及所献上的祭牲。以色列全会众会在黄昏的时候把羊羔宰了，而主耶稣是逾越节的羔羊，是神的羔羊，是为要除去世人的罪，必须在逾越节这一天被宰杀。我们的主来到这世上呢，是要应验经上所记载的话，使旧约圣经的尊荣可以得到维护，新约的真实也可以得到证实。约翰福音特别提到，主钉十字架的那一天是预备逾越节的日子，好像给人一个错觉，以为那是逾越节的前一天。以色列是在黄昏的时候进入新的一天，因此14日白天是预备逾越节的一天。主在十字架断气的时候，正是宰杀羊羔的时间。民数记9章12节提到，羔羊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。在逾越节的日子里，尸首是不应该留在外面，因着这个原因，犹太人就请求比拉多叫人打断他们的腿，把他们拿去，免得尸首当安息日留在十字架上。兵丁因为看到主耶稣已经断了气，就没有打断他的腿，但又怕他没有死透，就拿枪扎他的肋旁，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。这种血清从血浆里分出来的现象，就说明主早已死亡，因此腿没有给打断。这事是要应验出埃及记12章的预言，他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。希伯来文骨头象征着力量，他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，这是他拯救人的力量，是不能被打破的。有一个兵拿枪扎了他的肋旁，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。血和水从耶稣的肋旁流出来，血是为赦罪，水是为重生， 血未赎罪，水未洁净。在旧约里，血和水被大量的使用，罪要用血来除去，而沾染污秽却要用水来洁净。因此这两样必须并行，作为我们重生的水，不再是洗涤盘中的水，而是耶稣肋旁的水，这是救恩的泉源。有一位传道人正在预备主日信息的时候，忽然有一条鱼从他桌上的鱼缸跳出来，落在他的书前跳来跳去，他就急忙地捉回缸里去。圣灵借着这事启示他，鱼的生活领域乃在水里，而人的生活领域乃在主耶稣基督的恩典里。然后他就对小鱼说，小鱼啊，你生活的地方是在水里，方才你跳出来，若我不在这里，你岂不是没命了吗？但你也不可以浮在水面上，免得被家里的猫吃掉。记住，你的安全地方是在水深之处。就如鱼是生活的领域乃在水深之处，我们生活的领域是在基督磐石所流出的活水中。我们不能离开神的话而活，因为他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我们进入恩典越深，就越进入安全的地带，因为这恩典的水是从崩裂的磐石中流出来的。所以我们要常常的省察自己，我们是否在生命的水中活着呢？或者我们已经从恩典中跳出来，活在恩典之外呢？我们的心思意念是否常与神的话对齐，还是跟着环境走？仇敌如同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家人们，我们不但要活在恩典里，更当在深处游泳，以免给撒旦留机会。正如潜水艇在深水里时，水面上虽然有狂风大浪，但深水之处却是平静安稳。如果你喜欢在水面上浮游，那样可以接触世界更多，也可以欣赏世界更多。小心，就像这只小鱼一样，很容易被家里的猫吃掉。主耶稣从上十字架到复活这三天的过程，在主身上所发生的每一件事，都是在应验着旧约对这位弥赛亚所做的预言。一切都在神的计划中，神所计划的事没有一件事落空的。家人们，神不只在耶稣身上有这样美善的计划，他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计划也是这样的。诗篇139篇提到，我未成形的体质，你的眼早已看见了，你所定的日子，我尚未度一日，你都写在你的册上。神啊，你的意念向我是何等的宝贵。我有一位朋友呢，正在接受癌症的化疗。经过一个疗程之后呢，身体各方面的状况有着明显的进步。但肿瘤呢，需要在重要的部位缩小才能够开刀。虽然肿瘤里面的癌细胞检查结果好像都已经死了，但肿瘤却只缩一点点。所以我们也求神赐下智慧给医生，为下一步的治疗能够做最好的决定。所以医生最终决定的结果是要再继续做一期的化疗。心中对这样的结果不免有些失望。为他祷告时呢，神就赐下这段经文，成了他的安慰和鼓励。就是在马太福音里面讲到，两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钱吗？若是你们的父不允许，一个也不掉在地上，就是你们的头发也被数过了，所以不要惧怕，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要贵重。虽然有时结果， 不是照我们所期望的方向走。但我们相信，每一个临到我们身上大小的事，若不是对我们的生命有益处，神不会允许它发生。家人们，如果你也正遇到一些不顺利的环境，你也要相信，每一个临到在你身上的大小事情，一定是对你的生命有益，否则神不会允许它发生。这里说，他们要仰望自己所扎的。撒迦利亚书12章也提到，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，他们必仰望我，就是他们所扎的，必为我悲哀，如丧独生子，又为我愁苦，如丧长子。这是神何等的恩典，他亲自赐下圣灵在我们每个扎他的人身上，可以来仰望他，呼求他。最后提到葬在新的坟墓里，以赛亚书53章9节提到，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，谁知死了时候与财主同葬。主被列在罪犯中，与他们同钉十字架，但却是照着预言所说的，葬在财主的坟墓里。有一个名叫约瑟的亚利马太人来求比拉多，要把耶稣的身体领去。又有一个尼姆带来了没药和沉香，约有100多斤前来。他们就照犹太人的殡葬规定，把耶稣的身体用细麻布加上香料裹好了。园子里有一座新坟，是从来没有葬过人的，他们就把耶稣安放在他那里。这坟原是约瑟自己的，他是富人，也是尊贵的人，他为耶稣的身体做了这事，使经上的话应验了。犹太人的坟墓呢，是一个大洞穴，滚好的尸体呢，就放在里面，同一个家族的人都放在同一个坟墓里，所以一个坟墓里可能会有很多的尸体，而主是葬在一个从来没有葬过人的新坟墓里。这点也是很重要的，因为如果坟墓里有很多的尸体，其中一具不见了，人肯认耶稣复活的事，也不能证实那复活的就是主耶稣。如今是一个从来没有葬过人的新坟墓，而主耶稣是唯一在其中的，所以复活的一定就是主。这里特别提到两个人，约瑟和尼哥底母，这两个人有一个共通点，他们虽然信了耶稣，只因怕犹太人，只敢暗暗地做门徒，但耶稣的死就像那粒落在地里死的麦子一样，在这两个人身上结出了生命的子粒出来。现在他们勇敢地公开地承认他，爱耶稣的心没有因十字架的羞耻而减少，反而更勇敢。家人们，你是否愿意在你周遭不信主的人当中勇敢地为基督做见证？还是你因着害怕冲突，或怕麻烦，或觉得不好意思，也只想在暗中做基督的门徒？例如与公司的同事聚餐，因为大家都不信主，所以你就不好意思在人前做谢饭祷告。当我们有很多的不好意思时，我们就失去了为主做见证的机会。求圣灵把坐在约瑟和尼哥底母身上的转化工作也做在我们里面，不以福音为耻，以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为至宝。因为神把我们从千万人中拣选出来做他的儿女，我们要以此为荣，在人前夸耀他的救恩，为他做见证。在马太福音10章讲到，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，我在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。还有，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，是放在灯台上， 就照亮一家的人。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，叫他们看见你的好行为，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天上的父。这世界越来越黑暗，是时候我们要为主兴起发光，好叫人看见基督生命在我们的里面，使他们也能够透过我们来认识这位主。今天我们的分享就在这里结束，我做个祷告。主啊，感谢你，我们的每一天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，我们的一生都在你的手中，都有你美善的旨意和美好的计划。所以无论我们觉得得时或不得时，在你的计划中一切都是好的。所以我们要为我每天大小的难处来感谢你，赞美你。也就是您在我们身上做那转化的工作，能在每天的生活里勇敢地为基督做见证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， Amen。 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。